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慧。我相信呢，有很多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文慧了。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文慧会在《真道分解》当中跟您见面，并且跟大伙儿一起研读《士师记》。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看《士师记》里头的第八位士师耶弗他。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你准备好你的笔记本，打开圣经士师记啊，那么待会儿听的时候呢，一面看圣经的经文，一面听，就比较容易进入情况了。除了士师记研读，还会有查经法这个小栏目，那么是由文慧还有杨丹姊妹跟您分享的。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弗他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看的是士师记十一章的一到二十八节。那么从十二节开始呢，记载的内容就是耶弗他跟亚门的首领谈判，为地界问题各持己见。那么看来一场激烈的战争呢，是在所难免了。那么接下来呢，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呢，经文这样记载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民，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本来战争呢一触即发，就在紧张万分的时候，经文记载的重点却突然从对亚门人的战争转移到耶弗他许愿的事情上。首先呢，耶弗他在神的灵感动下去各地招兵买马。弟兄姊妹呢，也许会觉得奇怪，在十章十七节不是说以色列人已经聚集在战场上吗？那么为什么耶弗他还要到各地去招兵买马呢？也许情况是这样的，以色列人虽然已经集结了人在米斯巴，但所聚集的人不足够应付亚门人的挑战，所以耶弗他呢需要去招聚增援的军队。就在这个时候啊，耶弗他向神许愿，这个行动呢实在是令人费解啊，因为当时呢耶弗他已经被神的灵感动了，那已经是战争必胜的保证，那么为什么还要许愿呢？有解经家就认为，可能是耶弗他招募军队并不理想，影响了他打仗的信心，所以呢他就向神许愿。而他许这个愿呢并不是轻率的，他是很认真的跟神说，如果能够平平安安的得胜回去，要把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献为燔祭。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愿啊，我们要知道燔祭呢是一种完全烧掉献上给神的祭，而以色列的律例当中，燔祭用的祭牲呢大部分是羊、牛还有鸟这些动物，以人来献祭不是以色列人的规矩，而且神也不喜悦把人伤害来献祭。而耶弗他竟许愿要把人拿来献祭，可见呢他是受到当时外邦风俗的影响， 因为当时外邦的风俗里呢，有些偶像崇拜呢是拿人来做祭牲的，例如亚门人崇拜他们的神摩洛，就是以人来做牺牲品的。那么耶弗他许愿之后，就跟亚门人开始战争了，结果呢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经文说啊，他们攻取了20座城，这些城呢都是在亚门人的境内的。那么耶弗他得胜回归，经文11章34节到35节就记载啊，当耶弗他抵达家门之时，也许呢他以为是仆人出来迎接，不料呢是他的独生女儿出来。那么耶弗他呢就记起所许的愿，立刻就陷入极深的悲痛当中，这是他独生的女儿啊，此外无儿无女，如果把这女儿献为燔祭，他的家族就会绝后。但向神许愿是神圣严谨的，一定要执行，这真是叫耶弗他为难。耶弗他撕裂的衣服，那这是古代近东地方的风俗，是一种表示极度哀伤的行动。而耶弗他的女儿有什么反应呢？36到40节这样记载，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来哀哭。2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圣经记载耶弗他的女儿服从了父亲所许的愿，她在这事情当中毫不畏缩，但是呢却要求2个月的时间，好与同伴呢在山上呢安静哀哭自己终身为处女。可能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认为已婚的女子才算完全，我们中国古时候也是有这种看法的，以为女子若未出嫁而死亡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没有夫家的家族荫庇。而以色列人古时候相信也是有这种观念的。那么耶弗他的女儿知道自己仍是处女，就要结束生命，这种悲哀父亲都不能真正了解体会的，那么唯有他的同性同伴才能够真正了解和同情。所以呢，他就要求与同伴到山上呢去哀哭。那么究竟耶弗他最后有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呢？有学者就认为啊，他没有把女儿献为祭，只是把她关在个屋子里直到死。因为圣经不止一次而是再三强调她终身为处女，却没有说到呢她死啊。所以呢，有些解经家就推论耶弗他的女儿只是终身不嫁，那也许是被奉献在圣所当中做侍奉神的工作。但是也有学者呢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耶弗他呢的确是把女儿献为燔祭，因为圣经清楚地说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所以耶弗他的女儿是真的作为祭牲死掉的。无论怎么样，这个女孩是被后世纪念的，她虽然没有后裔，但基列地的以色列人每年为她哀哭纪念她，这已经成了当地的习俗了。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弗他的事迹真是叫人唏嘘啊。在他的事迹当中有很多人物出现，但只有耶弗他有个人的名字。这样的记载安排是要向我们说明耶弗他是故事的中心，但是整个故事里最令人困惑却不是耶弗他这个人，而是他的女儿。他的牺牲是完全无辜的，而命运好像早已被安排，并且由他父亲一手执行。他死了，却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给后人纪念。而耶弗他本身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啊，他大有能力，却出身低微，受人歧视。在言语方面，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从他跟基列长老们的谈判，跟亚门领袖们的谈判，都可以发觉到他的口才智慧何等了得。但可惜的，这个谈判专家把这些伎俩也用在跟神的关系上，以致铸成大错。有学者就分析说啊，耶弗他这些表现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被赶逐要远走他方的人，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民族英雄领袖，这是他梦想不到的。但是这个美梦若是实现，就一定要在这一次跟亚门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所以呢，这场仗对耶弗他个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是关乎他的荣辱得失还有前途地位的。所以耶弗他要用许愿来跟神交易，企图用陷人为计的方法来换取神的帮助。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牺牲了挚爱的女儿。耶弗他如果肯在以色列的传统信仰上虚心受教，他就会明白神不会喜欢以人为计的。他如果留心以色列的历史，就会晓得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时候，神以公山羊代赎了以撒的性命啊。那么神又怎么会像摩洛那样的偶像收纳以人为祭呢？如果耶弗他细心的研读摩西的律法书，他就知道长子可以赎出来的道理，不会鲁莽的许什么以人为祭的愿了。耶弗他的事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那么有关耶弗他的事迹呢，还没有完结，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先停在这。请弟兄姊妹先预读下次要查考的经文，士师记十二章一到七节。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真道分解里头的一个栏目查经法。那么跟您分享查经法的呢有文慧，还有
杨丹。
是，那么在上一回呢，杨丹还有文慧就跟大伙儿预告了，在今天呢我们会讲解释的方法和步骤，同时呢也鼓励弟兄姊妹先看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这一段我们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今天呢会用这一段经文来示范怎么样去解释圣经。
在示范之前，我们就来 看看解释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
好，那就是呢勤劳发问题。
嗯，
那弟兄姊妹呢，不要以为呢这是简单的事情哦。发问题其实和找答案呢有同样重要性啊。那么我们呢要问的深入，就要对事情敏感。举个例子吧，很多人呢都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但是只有牛顿停下来问为什么呢，然后呢牛顿就发现了万有引力。
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他曾经使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故事。在最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以为重的是下跌速度比轻的快，但是直到伽利略他问了是真的吗，才有突破性的发现。
是，我们说的这两个例子呢，就证明了发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启发思想，发掘事情背后的另一层面，或者是更深的意义。那么我们解释圣经呢，也是同样道理的。
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有些事实还有细节不是太引人注意的，也是我们容易去忽略的，但是经过了发问之后，经文的思路就会自然的去显露出来了。
那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有没有一些经验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呢自己以为已经懂得真理，但是呢在穷追猛打之下，也就是在自己呢进一步的研究发问去查考之后呢，才发现呢原来你以为懂的结果呢是不懂的，你并非呢真的掌握了经文的真正意思。
那就是杨丹讲起一个关于奥古斯丁的故事。奥古斯丁呢，他对基督教的发展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曾经有人就问他时间是什么，诶，文慧，您知道奥古斯丁他怎样去回答吗？
嗯，文慧也听过这个故事啊。那么奥古斯丁呢，当时就想了想，然后回答说呢，你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你现在问我，我就不知道了。那奥古斯丁的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熟悉的事情和东西我们呢以为呢已经知道了，但是当我们要加以解释的时候呢，却发现呢自己真的很难去解释，很难去掌握。
对，那要掌握重要内容呢，我们至少有三种不同问题是需要去问的，这些问题也是研究其他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都会用的。
那么第一种的问题呢，是定义性或者是解释性的问题。这类问题呢，是针对作者用词的意义和解释而引发出来的。那例如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又或者是作者使用这个词句，又或者是这个片语，它的用意是什么呢？
那第二种的问题就是逻辑性或者是关系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追究原因，找出词句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去问作者为什么会这样表达，这个词在句子当中占了什么地位，这句子还有上面句子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呢，等等。
那么最后一种问题呢，就是引申性又或者是关键性的问题啊。那么它的这个重点就是找出经文的意义还有重要性。我们可以问呢，这个句子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对整段经文会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
那我们就简单的交代了三种不同的问题。总而言之，问问题必须是根据观察的事实还有关系。如果说观察提供了原料，那解释的部分就是将原来的原料加以制作，而发问就是制作过程当中的起步。所以我们问的问题要精细，但是也得从大处来着眼。至于哪些细节是需要解释的，那就视乎他们在整个结构当中所占的地位是不是重要了。
那么在发问的过程当中呢，弟兄姊妹不要怕问了一些呢似乎是无关重要微不足道的问题。那因为通常呢，在你回答问题之前呢，你是不会知道呢这个问题它的重要性有多大啊。有些呢起初看来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可能最后呢因着这个问题你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这就涉及解答部分了。那我们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是每一题小心的逐题来解答， 而且要针对问题它的重心是什么，千万不要东拉西扯的，最重要的是借问题而找出经文它的意义。
那么当遇上难度较高的问题时呢，这个弟兄姊妹也不要气馁，我们呢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呢找出可能的答案，然后呢再参考可靠的这个注释书、查经工具书，看看呢其他圣经学者的意见。那么只要呢集思广益，然后呢再归纳分析到底哪一种的解释呢是最适合经文的意义。
那讲完了这些的问题之后，现在我们就把刚才说的解释方法应用在查经里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说，今天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
那这是主耶稣呢医治百夫长仆人的故事啊，相信弟兄姊妹应该是很熟悉了，因为我们在讨论观察部分的时候呢，也是用这段经文来做示范的。
从这整个故事来看，杨丹就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对着众人去称赞百夫长呢？这我是根据第9节而来的。经文说，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看过。
那么从我们之前所观察的内容来看呢，我们可以肯定呢，这个耶稣基督呢是刻意转身向众人去称赞百夫长的信心。那么当时呢，跟随着主耶稣去百夫长家里的有门徒，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那么耶稣的那一句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可以说是呢向以色列民呢发出一个提醒，发出一个责备。因为以色列民呢是神的选民，但是呢却不承认主耶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那么在信心的表现上呢，远远不如呢一个罗马外邦人。
是，那杨丹想到第二个要提的问题是，百夫长他既然希望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为什么他又派朋友去截停了耶稣呢？
杨丹想到这个问题呢，是从经文直接入手的啊。那么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解答了。经文第6、第7节就是答案。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这呢有两个层面的思考点。第一呢是百夫长呢认为自己不配去见耶稣，第二呢是百夫长对主耶稣的医治能力有充足的信心。那么为什么百夫长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就得从观察当中呢去掌握历史文化背景。
那在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百夫长他是一位外邦人，他有权有位，他没有亲自去见耶稣，就是因为他尊重耶稣。而他那一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就更加看出他对耶稣的信心。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猜测一下，百夫长他一直是有留意耶稣的事，他也知道主耶稣的话是带有权柄的。
文慧也想到呢有一个问题挺有趣味的啊，那就是呢作者为什么要强调犹太人和长老的身份呢？
那熟悉圣经背景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但是百夫长和犹太人一直就维持了良好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事哦。经文就解释是因为百夫长他爱犹太人，为犹太人建造了会坛，所以犹太人也乐意去帮助百夫长。另外杨丹就猜呢，这作者他强调犹太人的身份还有长老的身份，是因为百夫长他认为耶稣既然是犹太人呢，如果先派犹太人去见耶稣，一方面就表示了百夫长他对耶稣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那耶稣呢就更加去乐意答应去帮助他了。
除了以上呢这一些问题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问很多启发性的问题啊。这个例如呢，经文第一节就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加百农这个城市呢？还有啊，这个百夫长他不出现，是不是另有含义呢？那么百夫长见过耶稣吗？ 那么当耶稣和犹太的长老一起呢去百夫长家里的时候，同行的人当中有没有犹太人呢？那么他们对耶稣称赞百夫长的信心那句话又有什么反应呢？
哇，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嗯，
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去举例的都是我们一边去看经文一边去发问的，那你也可以在过程当中把这问题写下来，然后针对问题的重心去找答案，透过上文下理呀、历史背景啊，还有文法的结构、逻辑的推理等等，我们用这原则来推敲、来求证。
是，那么在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啊，就是呢，不一定呢，每一条问题都需要应用全部的原则，但是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通常都不会超出这些原则所定定的范围。
好，那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就讲完了解释的方法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请问问题。那明天我们有新的内容，深入的介绍弟兄姊妹您去认识以经解经法。
嗯，这是很有效的查经方法。那么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呢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其实呢我们一直也在运用这个方法啊。
是，
以经解经法究竟有什么原则呢？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呢？我们明天就会详细和大家分享。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文慧就不知道啊，您有没有在读经方面呢有一些的盼望呢？文慧今年呢就希望透过真道分解好好的查考几卷书，那么第一卷书当然就是士师记了。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努力，那么今年好好的速读圣经至少一遍，那么文慧是希望两遍啊，我们互相加油，互相督导吧。有任何查经研经的问题，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文慧，我会回应您的，我也会为你祷告的。不要忘记来信向文慧索取士师记研读纲要。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liangyou.net。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交钱的灯。